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很多朋友平时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哈，那么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虽然说不是全部免费，但是里面有大量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几年，并且阅读界面有很多小功能，非常的贴心。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有外卖、
听歌、
玩游戏。
平均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将会在11月17号，也就是下周，要发布的 OPPO Reno 15系列。那关于这款新机，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产品爆料和剧透。目前，关于 Reno 15系列究竟会发几款机型，众说纷纭。有说只有两款，依然是标准版和 Pro 版；有说是三款的，但是提到三款的也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标准版、Pro 版以及 Pro Max 版。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标准版、Pro 版以及 C 版，就是 Reno 15 C。 所以究竟有几款，以及这几款如何命名，它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只能是等待官方的一个逐步的相关信息的一个公开。那可以确认的是，这一次 Reno 15系列肯定会用到天玑8450处理器，并且肯定会有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但至于是全系还是某一款，目前无法确定。而且呢，应该还会有一款小直屏，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屏幕尺寸在6.3到6.5之间，应该会有这样的一款小屏机型啊。反正目前公布的是外观还挺好看的，它在这个后盖上做了一个蝴蝶结的造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那跟 Reno 15系列定位相同的是荣耀500系列，现在也有预热，而且它的预热跟跳水运动员陈芋汐有关。那我们知道本次全运会陈芋汐在女子10米台决赛中夺得金牌，荣耀的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庆祝，并且表示欢迎陈芋汐成为荣耀500系列实力影像体验官。然后就是在网友拍到的这个路透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呢，这个陈芋汐在赛后合影使用的手机应该就是荣耀500系列，背部呢是横向相机模组，跟 iPhone Air 有点像。但是我们知道 iPhone Air 后置只有一颗摄像头，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陈芋汐手上这台至少是后置双摄，那这个跟此前曝光的荣耀500系列的设计图是完全一致的。另外呢，今天荣耀微博也宣布了说将会带来两款机型，超级标准版和超级 Pro 版。官方的海报当中展示了部分机身外观，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款机身非常非常的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荣耀500系列全系搭载骁龙8系处理器，其中的标准版预计搭载的是骁龙 8S Gen 4， 然后 Pro 版的话呢，应该就是去年的旗舰骁龙8至尊版，而且全系将会给到8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有爆料显示啊，荣耀500系列的发布日期应该是在11月24日。 其实荣耀500系列这次值得看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外观的变化比较大，跟上一代完全不一样了，跟历来的任何的一个荣耀数字系列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这种传承也好延续也好，就是完完全全的换了一种设计。所以说外观变化这个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大电池。在上一代的 Reno 不是这个荣耀400系列，荣耀400系列跟当时同期的 OPPO 的 Reno 14系列以及 Vivo 的 S30 系列，就是这三个系列老是被对比嘛。那么在上一代的这些个机型当中，荣耀400系列就是电池最大的，就是在终端机型终端侧重影像的这批机型当中电池最大，续航最厉害。那么这次它应该依然会是这批终端侧重影像的机型当中给到电池最大的。那么这是第二个看点。第三个看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看点就是这一次的性能方面的一个表现，包括影像方面的一个表现。性能方面刚才提到了，就是全系搭载骁龙8系，但具体两款处理器分别是什么目前只是猜测。而影像方面，因为上一代两款机型标准版 Pro 版都给到了两亿像素的主摄，而这一代据说会给到一颗两亿像素的前卫视长焦，应该我觉得是 Pro 才会给，不可能说标准版 Pro 版都给。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荣耀500系列会有一款机型给到双两亿像素，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啊。其实关于这个终端影像旗舰，终端影像的这个机型不能算旗舰啊，刚刚我所提到的 OPPO 的 Reno 系列、荣耀的数字系列以及 Vivo 的 S 系列，确实是属于各家市场销量表现最好的，因为他们各方面表现不错，比如说性能，比如说影像，就是说影像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的旗舰机型比，但是在终端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日常使用来讲已经非常不错了。再有就是他们的价位相对来说没那么贵，所以说市场销量非常不错。而之所以它的销量好，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外观，这三款机型的外观做的都非常漂亮，都是主打轻薄范儿。外观上每一代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看起来很惊艳的配色，像刚刚我提到这个 OPPO 的 Reno 15系列，目前在微博上面官方的微博已经公开了其中一款的配色，然后能够看到当中有一个蝴蝶结，就真的很漂亮。而荣耀500系列这一次它的好或坏，就是说审美上的好或坏，可能每一个人的认同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确实会非常的薄，而且辨识度非常高，一眼看就知道这是荣耀500系列。那么接下来 Vivo 的 S50 系列应该也会逐步的开启这个预热啊。 S50 系列其实也很有看点，而且 S50 系列是依然会推出一大一小，大呢就是大屏，小呢是小屏，小屏的话呢是定位更高的 Pro Mini， 然后看一看今年的 Pro Mini 在小机身的框架下能不能给到更大的电池以及更好的影像配置。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米，那红米的 Turbo 5标准版被曝光，将会首发搭载天玑8500，那8500呢是基于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程打造的，而且如果一旦发布的话也将是联发科最强悍的天玑8系处理器。那么其他配置方面，红米 Turbo 5会给到 1.5K 直屏、9000毫安时左右的大电池，并且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另外像满级防水、对称式双扬声器、金属中框都会有，而且大概率也会给到 3D 超声波指纹。就是今年发现超声波指纹好像都下放了，像去年的时候连一众旗舰机都没有超声波指纹，去年给到超声波指纹的小米然后荣耀，但是像 OPPO 以及 Vivo 他们的 X 系列和 Find 系列都没有给到超声波指纹，除了他们那个超大杯啊。但是今年的话你看，不光是已经发布的这些旗舰机的标准版 Pro 版都给了超声波，各家的一些终端机型也都给了，比如说 iQOO Neo 11系列、红米的 K90 K90 Pro Max 对吧。所以说这个 Turbo 系列没准也会给，但是呢影像方面不要有期待，因为它的这个定位就注定了它在影像方面也就是能拍啊，不要有太高的期待。那据了解 Turbo 5呢将会在今年年内发布，此外还有一款 Pro 版， Pro 版的发布时间会晚一点，应该会在明年。好，说完了红米，再来说一下它的母品牌小米。那全新的小米17 Ultra 也被曝光，会提前发布，最早的话呢会在今年的12月份，也就是下个月。 那么现在关于小米17 Ultra 的爆料也是逐渐增多，影像部分咱不多说啊，肯定会有很厉害的配置，而且关于影像方面的配置一天一个说法，所以咱就不说了。但是硬件方面咱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就是它一定会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而且屏幕大小呢大概率是 6.85 到 6.9 英寸之间，四等边设计。而且还有一个曝光，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小米17 Ultra 可能会跟小米17系列的另外三款一样，只有 1.5K 分辨率。往常小米这边很多的机型，像它的中端红米机型也都是给到 2K 分辨率，但是有可能今年的 Ultra 机型只有 1.5K。所以这就涉及到去年那一代跟今年这一代的另外一个变化。你看去年呢是很多都没有给超声波指纹，今年不仅旗舰机给了，中端机也给了。那么去年很多的旗舰机型是 2K 分辨率，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已经发布的这些机型当中给到 2K 的并不多。你比如说vivo 的 X300 系列它是 1.5K， 然后 OPPO 的 Find X9 系列 1.5K， 包括这个小米17系列也都是给到了 1.5K。 所以有可能啊，今年各家的超大杯也是 1.5K 分辨率，我们可以等等看。好，今天已经是11月12号了，那么双十一大促正式收官，京东呢是很多朋友选择买手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平台，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京东平台上的一个销量榜单。卖的最好的三款机型呢分别是 iPhone 17 Pro Max、 iPhone 17 Pro 和 iPhone 17标准版，也就是说苹果17系列包揽前三，除了那个 Air 没上榜，另外三款都上榜了。这个其实跟去年情况一致，去年的话呢也是 iPhone 的16系列全员上榜，除了那个 Plus。 那么排名第四的是红米 K80， 排名第五的是荣耀 X70， 排名第六的是红米 Turbo 4 Pro， 排名第七的 iPhone 16 Pro， 排名第八的 iPhone 15， 排名第九的是红米 K80 至尊版，排名第十的是荣耀 Play 10C。就是其他几款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大众，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荣耀 Play 10C 确实是定位非常非常的这个低，生活当中可能也很少见到有朋友买，但是在网上它这个销量还是很不错的。那在销量比较好的前十的机型当中，苹果占了五席，红米占了三席，荣耀占了两席。好，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 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心等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只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点外卖、
听歌、
玩游戏。
平均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17:23，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 K 他说3000元左右想买个手机，平时很少玩游戏，主要想续航好点，长时间刷视频，然后推荐什么手机，荣耀400 Pro 值得购买吗？那必须值得，因为3000元多一点点就可以买到这个荣耀400 Pro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内存了。而且荣耀400 Pro 今天在第一部分也提到了，它是属于在3000元左右的这样的一批终端侧重影像的机型当中，属于这个电池最大的，它应该是7200毫安时的电池，而上一代的一些终端机型，它的电池容量可能就是6000、6500这样，所以它的续航表现一定是在那一批机型当中最好的。但是我建议你现在买手机的话，可以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因为新的这一批终端机型即将发布，像那会儿我所提到的 OPPO 的 Reno 15系列，包括荣耀的500系列，就会在这个月或下个月肯定能发布。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耐心等一等啊，因为如果说可以买到 Reno OPPO 这个荣耀的500系列的话，那它的电池就更大了，8000毫安时，而且荣耀的数字系列 Pro 版肯定性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次它的标准版也会给到骁龙 8S Gen 4，那性能也很赞。平时很少玩游戏，但是也会玩，那 8S Gen 4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你在3000元以内就能够买到500的标准版。那也会有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不错的性能，所以可以耐心等一等啊。 还有朋友问到证件照小程序能不能推荐一款免费的，其实有太多免费的了。节目里面提的比较多的就是易飞证件照，易是容易的易，飞呢是飞翔的飞，易飞证件照。你就正常使用，可能当你保存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广告让你看完，这样的话你才能保存啊。另外呢，就是你在支付宝当中直接搜索证件照，也会出现好多好多免费的证件照，你就可以多用用看一看哪个效果好一点。还有一个朋友是来自于咱们的群 OPPO 一群的朋友 LC， 他说2000元以下给老人用，就是刷抖音聊天，之前给老人买的是小米，现在给他下单了红米 K80 至尊版，还没到货，请问除了这款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说兼顾续航跟性能，那么红米 K80 至尊版应该是目前这个阶段各方面最合适，综合配置也最高的。当然如果单论续航的话，那肯定有更好的机型，比如说荣耀 Power、 荣耀 X70， 但这两款性能就一般了。那如果说单论这个性能的话，可能你也会想到其他的一些机型，但是论综合配置，在2000多元这样的一个价位段，而且现在双十一有的平台这个 K80 至尊版那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论综合配置，我觉得 K80 至尊版确实是最强悍的。还有一点就是你也提到老人之前用的就是小米，那这样的话他对于这个系统也比较熟悉，所以继续选择小米的产品就可以。那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红米 K80 至尊版你就静待收获就行了啊，你的选择没有问题。还有于七说能推荐一款3000元左右的手机吗？女生用拍照好点。那就是我今天多次强调的三个品牌的三个系列，分别是荣耀的数字系列、 OPPO 的 Reno 系列以及 Vivo 的 S 系列。这三个系列你怎么选其实都没有问题，影像上的表现肯定 OPPO 的 Reno 系列和 Vivo 的 S 系列表现会更好，而荣耀也不差，但是跟 OPPO 和 Vivo 相比的话，在色调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点。但是荣耀的优势是它会给到更大的电池以及同价位相对更好的性能，所以这个看你更加倾向于哪一方。我之所以总是提数字系列、 Reno 系列、 S 系列而没有告诉你具体是哪个系列，是因为那会儿我也说了，因为这几个系列的最新的机型即将发布，我们可以等最新的这一批荣耀500系列、 OPPO Reno 15系列还有 Vivo S50 系列，这个是马上要发布的。你像这个 OPPO 是在11月17号下周就能发布，荣耀的话呢应该在月底也能发布，还有就是 Vivo 的 S50 系列不这个月发不了，下个月也能发，所以可以耐心等一等，如果没那么急的话啊。我看还有朋友在这个后台留言问怎么入群。入群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你会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把那个提示稍微的仔细的看一下，然后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Vivo 的 X200S 和 iQOO Neo 11怎么选，就这两款定位完全不同，你如果侧重影像的话那肯定是 Vivo X200S， 但如果说你对拍照没有太大的需求，那就看一下这个 iQOO Neo 11。 iQOO Neo 11的话在同价位能够给到更好的续航、更大的内存，性能也非常厉害。 iQOO Neo 系列是相对侧重游戏体验的，即便你不玩游戏，它既然是侧重游戏的机型，那么它的性能一定是非常非常强悍的，所以呢就是看你个人的侧重啊。就是这种一般来讲定位完全不同的机型其实是最好选的，因为他们定位有特别明显的侧重，那你就看你个人倾向于哪一方面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记账类的 APP 能不能推荐一款，反正记账类的我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微信记账本，这是一个小程序啊，你在这个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微信记账本就可以了。我觉得它的一个好用之处就在于任何我们通过微信的一些账目，比如说你买东西了通过微信支付的，或者说别人给你发红包了，你抢红包了，以及你转账给别人，别人转账给你，就是但凡是经过微信支付走出去的或进来的这些钱，这些账目它都会自动帮我们记录好，而且还会自动归类，比如说这笔账目是转账，那笔账目是生活消费，那笔账目是购物，那笔账目是用于宠物的等等等等，就是 它会帮我们自动归类，给我们打上标签。那你可能会说，我也有很多的账目不是通过微信的呀，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花现金啊，或者说我通过支付宝、通过信用卡，没关系，微信支付之外的那些个账目你可以手动添加，它是可以手动添加的，它是支持手动添加的。但这样的话对于用微信支付比较多的朋友来讲也省了很大的事儿了，因为最起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多数情况都在用微信进行支付，这笔我们就完全不用管，只需要把偶尔三三两两的其他的途径所花的钱、所借的钱再手动添加去添加进来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微信记账本，从第一次推荐我想想应该是在得有至少五六年了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推荐这款 APP 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啊，不是 APP 小程序，真的我一直用到现在，然后每天需要手动添加的我都会手动添加上去，这个可能是用是我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款 APP， 我自己推荐之后一直用下来的这一款啊，微信记账本。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如果说想添加到咱们的交流群的话，大家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羽绒服呢该准备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北面1996系列鹅绒羽绒服，长款和短款都有啊。像之前我们其实推出过这款羽绒服，当时呢很多朋友抢着买，但是后来呢厂家调价了，就是把那个价格又涨了一点，所以当时犹豫没下手的朋友就一直问说什么时候能再搞波活动呢。那最近我们反复跟厂家又进行了沟通协商，终于把这个价格又给拉了回来，限时直降200元。那你像原价799的这个短款现在只要599，而原价999的长款现在只要799。不管是长款还是短款啊，都是男女同款的，而且尺码非常齐全，像你不管90斤还是190斤都能穿，它这个号码呢是从 XS 到 2XL，然后颜色也非常多，主要是短款颜色多啊，短款有13种颜色，长款的话就只有2种颜色，非常经典的黑和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链接。一呢我们可以在图片上看一看这个羽绒服长什么样子，二呢就是在羽绒服的这个图片的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我们只需要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到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进入到这款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的商品界面，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一些介绍。那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北面的这款羽绒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价格，相信大家对于北面这个品牌非常熟悉，大牌子年轻人都很喜欢，而且他们家的衣服都挺贵的，更别说羽绒服了。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996系列的鹅绒羽绒服，平时售价2000多块钱，但是在济广优品商城599元能够买到它的短款，799元能够买到它的长款，这个就非常划算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天气只能是越来越冷，这已经是抄底价了，库存有限，想入手的朋友要抓紧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款羽绒服的保暖性做得非常好。跟大家科普一下，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呢，常见的有两种，分别是鹅绒和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价格呢肯定也就更贵了。像今天推荐的这款1996系列的鹅绒羽绒服，含绒量达到80%及以上，而且使用的都是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呢都在200克以上。还有蓬松度最高达到700，那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呢就更强，哪怕你洗过很多次，穿了很长时间，它的保暖效果依然不会大打折扣。此外就是这款羽绒服的外层面料采用的是独家工艺，能够做到抗污防水和防风，你比如说冬天吃火锅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溅在身上不好洗，你稍微拿那个湿纸巾一抹它就没了，遇到下雨下雪天也不用担心羽绒服会湿，再就是大早上骑单车也不用怕了，因为它的防风性做得非常非常好，跟其他材质的这个羽绒服相比的话要更暖和，做工也非常好，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要担心钻毛的情况。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抄底价了啊，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北面这个牌子的1996系列鹅绒羽绒服 两款，一个是长款，一个是短款，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尺码呢从 XS 到 2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3种颜色可选，像奶白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等等都非常好看。长款的话呢就只有黑白两款经典颜色，大家可以去进入商城先去看看那个图片，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不光是好看，含鹅绒量高达80%及以上，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而且还防风防水耐磨，关键是价格便宜。刚才也提了嘛，日常它的售价都要2000多，但是今天在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简约短款只需要599元，过膝长款也只要7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回复三个字羽绒服，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两张图片啊，其中一张图片呢是短款的链接，另外一张图片是长款的链接。这两个图片的右下角都有二维码，我们把图片点开之后长按识别二维码，然后进入到机广优品商城就可以了。
让我慢慢整理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反正我连你都已失去，再失去更多也没有关系，别急着回去，别把一切粉碎得太彻底，是你的都在原地等你，不要现在伤我的心。我以为我们已经爱到不能割舍，谁知道一个挣脱一个受困，你的唇半开半合，仿佛在说着有多少缘分，做多久情人，你用你认定的爱衡量我们的未来，我在你的决定之外，你的心关了不开，只是要我更明白，千金难买一次爱重来。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点外卖、
听歌、
玩游戏。
平均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也经常会咨询有没有免费的 APP。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一款，虽然说它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其中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几年了。那这款 APP 便是 QQ 阅读。QQ 阅读，通过名字大家也能知道啊，这是腾讯旗下的一款阅读软件。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底部有这么几项功能，分别是书架、书城、发现、我的。如果说我们是想看书，那么点击书城就可以了，所有的书都在这个界面。那在这个界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比如说它会根据性别分出男女生分别感兴趣的内容。但如果说你只想看免费的，上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分区。此外呢，也有听书、漫画、会员、出版这样的一些分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分别点开看一看啊。那不管是哪个大类，里面都有很多更为具体的小类。你比如说我们进入了免费资源的界面，那就可以看到最上方两块，它又分为爆款推荐和完结精选。爆款推荐很好理解，像最近最受欢迎的，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根据整体的点击量、阅读量选出来的，也就是靠数据说话。那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你就可以看看有什么爆款，毕竟数据高的一般不会差啊。再往下呢，就是完结精选。完结精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那种连载的，就跟电视剧一样，今天更新两集，明天更新两集，这里的完结指的是已经剧终了。而在所有已经完结的小说里面， APP 给我们精选出了内容不错、阅读量不错的资源。那对于不喜欢边追边等，只想一口气看完的朋友，你可以从这块找啊。再往下呢，是新人必读榜，然后里面又分为热门榜、飙升榜、完结榜等等，就跟我们在音乐平台听歌的时候能够看到各种榜单一样，同样可以作为剧荒时的选择。还有一些根据内容进行的更为具体的一些标签设定，比如说现代、言情、科幻、青春等等。那这些小标签会出现在各个分类里面，方便我们筛选自己喜欢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阅读界面啊。我个人觉得在功能设定上非常的贴心。当我们点击进入某本书的阅读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下方首先有三个非常醒目的功能：下载、听书、免费阅读。那这就满足了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想在无网环境下阅读，我们可以提前下载。如果说做家务或者运动的时候不方便看，那我们可以选择听书，对吧？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款 APP 里面虽然有大量免费的可以阅读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免费阅读的就能免费下载。也就是说，这个下载功能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要是听或者是看，那就都是免费的啊。好，现在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读某一本小说了，那我们在这个阅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简洁，就是白纸黑字，跟纸质书一样，而且翻页的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你从哪个地方翻页，它就会从这个对应的位置翻卷起来，而且翻卷的速度、角度跟我们手的力度和角度基本是贴合的。怎么翻页呢？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左往右滑，那就是上一页，从右往左滑就是下一页，这个非常好记啊，你就当这是一本纸质书，你在纸质书上怎么翻页，你在这儿怎么翻就对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的段落后面会带有一个数字角标，就类似于我们那个语文课本上，比如说文言文或者古诗词，它可能在某些字词或者句后面挂上1234，那这个1234对应的是什么呢？你在当页的下面去找它的注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角标不是注释，而是代表着有其他用户针对这句话或者这段内容进行过评论。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一边看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此刻什么心情，我看到这儿了我是什么感受，或者说我就想吐槽一下写得好烂呀，就跟咱们平时刷剧刷弹幕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看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段后面有一个数字，你可以点开这个数字写的几，就代表这一块有多少人评论。比如说这个后面是一个三，那就代表针对于这段话有三个人发表过自己的感受，你可以点开看，当然也可以敲下自己的此时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如果你说我不想看到这些标注提示，我只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读书，不受任何其他的声音观点态度干扰，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数字角标给它关了。怎么关呢？我们轻点屏幕中间的位置，然后在上方会出现一些按钮，其中有一个按钮长得像短信一样，点一下，然后页面中所有段落后面的这些数字角标就都消失了，整个页面更加干净了。而在轻点屏幕之后，你会发现当前阅读界面的上方和下方，除了那个长得像短信一样的跟角标有关的那个按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按钮。比如说在右侧有一个灯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灯绳啊，像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是用灯绳来控制屋内的那个灯泡，拉一下灯亮了，再拉一下灯灭了，现在我们都是用那种开关了，是吧？但是那个灯绳确实是很多人小的时候所使用过的。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这个灯绳是用来切换夜间模式的，你转一下不就是开灯，再转一下不就是关灯吗？你比如说我们睡前在床上看手机，那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夜间模式，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黑色背景，对于我们眼睛的刺激会更小。那如果你读了几页之后发现对于这本书很有感觉，你想以后有时间就继续追，咱们可以把这本书加入书架，首页就是书架，那会儿也提到了啊。这样的话你下次看的时候直接在首页那个书架部分就能快速的找到这本书，不用专门再去搜索了。此外呢，底部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这个设置可以设置哪些方面的一些功能呢？首先我们可以调节当前页面的亮度，你比如说如果是在户外看不清字儿，咱就把这个亮度调高，如果是室内觉得屏幕太亮了有点刺眼，咱把亮度调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它跟随手机系统，也就是手机屏幕的那个系统调节来进行适应。当然也可以调节字体大小，你像很多老年人或者视力不太好的朋友希望看大字儿，那你把这个字体调到最大的时候，整个屏幕只能容纳一两句话，也就是说它够大。但是你可能说了，我确实需要大字儿，但是字儿大了一屏只有一句话，那我不得弄这个手老翻页老翻页，这多累啊。好，你担心的 APP 也想到了，我们可以打开自动阅读，而且可以调节阅读的这个滚动的速度。如果你属于一目十行看得比较快，你把这个速度调高一点，如果说你看得很慢很仔细，咱们把这个自动滚动的速度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啊。再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横屏阅读，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进行各种设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属于那种急性子，就看书的时候吧，总想知道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多少才能看完。好，那么在这个阅读界面有一个按钮叫进度，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一个进度条，你看一下就知道大概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下多少内容。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阅读界面是非常友好的，它设置了很多贴心的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调整的小功能。虽然说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免费，但是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可以免费看的，然后免费看的也能支持免费听。如果说你特别想看的这本书在这款 APP 里找到了，但是你发现它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又不想花钱买会员，怎么办？也有一个好办法，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叫领福利，领福利，你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各种领福利的一些，这算是政策吧，其中有一个只要邀请一位好朋友就可以获得10天会员。那一本书10天能看完吗？看不完再邀请一位又获得10天会员，所以说这个羊毛可以薅啊。好，这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阅读小说的 APP QQ 阅读。QQ 阅读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在手机上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因为很多资源可能这个 APP 上没有，但是那个 APP 上就有了，这个 APP 上是付费的，但那个 APP 可能就是免费的，我们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然后互相找一找哪儿免费哪儿好用，我们就从哪儿去读去看就可以了。再说一下啊，这款 APP 的名字 QQ 阅读。I hope you understand, I 哎呀，有一句鸡汤说了很多年了，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我觉得看书是丰富我们灵魂的，但是咱脚也不能闲着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远走高飞》。最后再来看一下平凡问到荣耀 Magic 7和荣耀 GT Pro 怎么选，我不知道你侧重是什么，如果侧重影像或者说侧重拿在手上的质感以及一个综合的使用体验，选择 Magic 7，如果说侧重游戏多一点，那就是 GT Pro 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红梅说，能不能推荐2000块钱左右的手机，那你得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我才能推荐。好， JRT 说3000元以下的手机请推荐红米 K90 怎么样，如果说就是日常使用或者说相对侧重游戏，那红米 K90 完全没有问题。另外今年的红米 K90 它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就是标准版也给到了前卧室长焦，所以日常的拍照这款手机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水桶的一款机型。那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飘
些话现在讲，还不如以后想。
是最后一遍了，我们陪着看着彼此眼光，倒数到分手总剩下